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教会需不需要有组织？很早以来，在我刚刚年轻出来侍奉主时，就常常遇见这个问题。人在一起不能没有组织，但是有些时候组织太多了又很不方便，什么事情都分得太细了。我常常说一个分工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工而不合作啊，分得太细了，每件事情都不能运作，像是现在今天美国政府一样，个人意见太多了。但是事工的意念、事工的观念不同，事工就是我们在一起彼此约束，为了某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同心合意的摆上，所以需要一种彼此的承诺。当教会慢慢成型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它一定有不同事工的发展，所以每一个事工都应当反映出教会正常的功能。我再说一个，教会正常与否是看它这些功能是不是能够健全。牧养的功能表明教会的功能，因为在彼此的关注关切上面，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教会弟兄姊妹好处而愿意投身进入这样事工的时候，教会在进步中间。昨天在我家里，弟兄姊妹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上完了关怀牧养课以后，我们觉得心里面火热，所以聚在我家里的时候，吃完饭大家谈起来，慢慢我们很重要的大家 volunteer 有自愿，觉得说教会应当注意的关怀事情，而大家上过这些课以后，对关怀的基本看法基本认识比较靠近，所以就设立了关怀组，也有人负责。像这一类的事工，教会的发展中间一定会自然形成的。当然有些时候不是那样子自动自发的，那就需要有人催促一下，或者有人提倡一下，有人来开始组织一下，这些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功能在往前走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兴起，一步一步起来，到最后的时候，教会各种功能都健全。我说教会的功能衡量教会的健康，也可以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各种功能都一定是都有照顾得到，都有的。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跟成熟的教会不一定完全一样。一个成熟的教会却应当是每一样事工都相当健全的发展。同样的，我也说过，我们也可能说，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健康的人，可能也有不测风云，也会生病的。有些时候，教会也会经过一些打岔，而失去了一两样的功能，当然，弟兄姊妹受苦。我知道，每一个教会差不多都会面对这些问题，正如同一个人不会不生病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一定难过，不难过就不算病了，对不对？不难过算不算病啊？你也不知道是病，也不会去找医生，对不对啊？等到难过了，教会的功能受了亏损，有一些功能瘫痪，但是身体的机能还会叫它恢复起来。为什么？神还用他的话语喂养教会，神还用自己的恩典扶持教会，神还用他自己的能力帮助神的儿女，使他能够在整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可以经过许多的打击，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它的恢复应当是比较容易。一个没有根基的教会，当它受了摧毁，诗篇上面说，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根基被毁坏了，教会就比较难以恢复。什么是根基啊？教会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根基永远不能摇动。 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是圣经和他所启示真理。所以当我们能够本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教会一定会得到复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是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因为这是我们建造教会所需要的根基，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使徒先知所立好的根基，神的儿女在上面重新继续的建造。就好像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怎么样呢？一同长进，成为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观念不是我们个人的观念，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教会就是教会。我们人可以单独的做基督徒，我们可以一个人做基督徒，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传福音，一定会变成教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想去教导其他的基督徒，比他幼嫩的，所以一定会发展成教会。有些教会不用教会的名字，叫做 fellowship， 叫做团契，但团契传到后来，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教会，名字不能改，因为已经向政府登记，但是他就是个教会。有些不同的团体这样起来，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研究一些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并且长期的培育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人会老，我们的年纪只往一个方向，只有单行道，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世代的交替，教会的成长必须有计划，想到为前面还没有看见的时代来开路，也为了下一代，不仅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不一定指着自己的儿女，也为了教会继续持续的增长。我昨天在写大纲的时候想到持续这个字，更好用永续，永续就是 perpetual， 持续是 continue，两个字分量不同哈。 perpetual 就是能够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延伸，一直不断的发展。教会应当是 perpetual， 应当是永续的。什么叫永续啊？你去 McDonald 有一些比较客气一点，给你一个杯子可以续杯，不要钱的哈，续杯哈，尽量去喝，尽量去喝。所以那里你不要买特大号的杯子，买个小号就可以了，因为可以续杯的，一直续，一直续，喝多少都可以，喝到你的肚子饱胀不能再喝，这个叫 perpetual。教会应当 perpetual， 应当不断有新人加入，应当不断有人教导，应当不断有人奉献，应当不断有人投入侍奉，应当各个的事工一直不断的扩大。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主张说是教会一定要多大超级的教会，但教会一定要继续成长，因为这是正常的，一个成长中的教会是正常的。昨天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看见好几个果树啊，这个果树怎么样？我说这个果树好得很，今年结了好几百个果子，五六百我都没有数。他说这棵呢，这棵不行，只结了两个，不一样。有一些教会不大正常，不大健康，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必须有生命的活力，一直不断长不断长。我们需要注意这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有些时候教会会有一种断层现象。在美国的教会，在中国教会中间，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儿女常常都是变成了英文教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努力，格外的注意，帮助许多人进入教会。好在一件事情，中国教会有没有永续存在的需要不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讲中文了，大概中文聚会可能不容易存在。我也知道在德州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里面的人都是东方面孔，但是没有一个会讲中文。为什么？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中国人，但是还是维持一个中国教会的名字，很有意思的。他的牧师也不是中国人，师母也不是中国人，但他维持一个中国教会的名字。很多欧洲的教会在美国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他没有欧洲的背景了，已经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我不知道中国教会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不是 我不能做这样的先知。但只要有一天有不断的外面的移民来到美国，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就还有责任把福音传遍这样的人，传给这样的人。也许神打发他们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到这里来，可以听见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亏欠。而且为了教会的持续，我们不能眼看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又老了一点又老了一点，每年平均年龄加一岁，这个教会可怕得很，就表示没有更年轻人进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局势扭转，反过来每年平均年龄更年轻了一点，有没有可能啊？你去做算术，要带多少新人进来，年龄会降低啊？像我这样已经65岁的人，要几个人，要65岁一个人才可以平衡我啊，不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要比我年轻的人65岁年轻一岁的要多有65个才能减轻一岁，对不对？这算法很简单嘛，是不是？64岁的人找65个人，这样年我们年龄平均64了，不是65了，每个人减一岁，是不是？不是那么快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年龄的老化，社会上也这样的，这个所谓战后这个Baby Boomer 婴儿潮的人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在美国他们很多的钱要考虑到为了老年人的需要，美国也在老化。但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以新的人接替，我们不一定能够叫所有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讲中文，但是福音仍然要往前。当然有一天中国教会可能在美国越来越少了，但是教会却仍然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我说今天我们面对一个老化的现象跟世代交替，就是不谈年龄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每一个工作每一样事工都有人接替。所以新的领袖的培育可以说是教会更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新的教会领袖的培育是使教会不断年轻的原因。传福音要把年轻人带进来，建立侍奉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要让更多的人对教会有一种参与感，一种家庭的感觉。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更新的技能。所以事工的发展，教会我说当它成熟的时候，事工一样一样发展起来。但是我们若是能有远见的话，就要看见这些发展的工事工不是一代而止。我不说中国教会，美国教会也有这样现象。有一个教会，我刚刚到奥恩乡里去听说的教会，一个牧师建立起来蛮有特色的 Crystal Cathedral， 到了老牧师 Robert Shuler 这个年龄后继无人。几个现象啊，一个是从前他的支持者都慢慢老化，有些到主那里去了。第二个是他后继无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接替他的事工，所以面临财务的危机。我不希望，我也不相信每个教会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形。可是你知道，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世代交替，从它怎么起来，起来是一直兴旺的，到后来不涨了，跌下来了，怎么再起来？好多的故事在里面。当然难免有起落兴衰，但是我们应当盼望所有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能不断的对外扩展。我们需要有更远大的眼光，不是光光我们会侍奉，还要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带领别人，为别人开路，使他能有更好的侍奉，这样子福音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往前。当然这里面提到关系到组织跟管理的问题，使徒行传第六章已经叫我们看见组织和管理的重要。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见各种施工 ministry 必须有组织管理，也需要有人有度量。一个好的工作一定要好的领袖，有好的领袖能够刺激更多的人参入领袖群，在领袖群中间会找到有人做更好的领袖，能够世代交替。我在做众圣徒施工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这某人你怎么能本事啊？我说什么本事？他说你请来的董事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说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就一个本事，我所找来的人都比我好，这就是我的本事。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心态，我所带进来的人比我好， 千万不要说他不如我，总要看见说神能够成全圣，能够成全别人，总要像有保罗这样心智成全圣徒，让他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说这话不是指我们这里的人而已，当我们出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都有这样心态成全别人，让他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解决这些老化的问题，内部教会内部的问题，老化的问题，断层的问题，全在乎我们怎么样看教会的前途。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的，祷告就会不是光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病痛啊，某某人病痛，某某人失业，某某人升迁，为着教会前面的路祷告。祷告就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弥补性的，是前瞻性的。从前的世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特别是摩西，特别是大卫，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那是大卫的诗，可是大卫上行之诗，讲到神对整个教会，整个西安的关切，整个的西安，大卫为什么要去找约柜，把他迎入圣所，在基业野林找到了，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这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图画。当我们在这里侍奉神的时候，神让你各个欢喜快乐。大卫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和这样的判断，为了神的国度一直不断的祷告，就好像大卫去寻求约柜一样，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就好像摩西在说预言的时候看见教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看见以色列国度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为教会前面的路，为以色列前面的路在那里说话。今天也是一样，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公司里面也是相当高的领导阶层，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公司前面道路策划的问题。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学生，他在做房地产生意，他说我跟我的老板在想要转变我们房地产的方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太激烈，从前那些比较传统性的做事业的办法可能今天需要重新考虑。我不是说教会一定要重新考虑，但是我说我们教会一定要好好的为前面祷告，好好寻求主帮助我们建一个，做一个全备功能的教会。凡是人来到这里面会一同和我们参与敬拜神，任何弟兄姊妹在这里，任何福音朋友来了，一定听见纯正信仰的福音。任何人到这里来都会发现这是一个敬拜神的教会，任何人来到这里都要发现这里有非常好的教导，任何人来到教会都要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任何人到教会里面都看见我们能够投入自己那一份来服侍神的儿女，都应当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求恩典，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种全备功能的教会。我再说，不是你做每一样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能做这五项的功能，但是整个的教会要给人看见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教会，而他的事工一步一步的发展，慢慢的更深的进入人群，慢慢的更深的影响这个时代跟以后要来的时代。两千年来教会就是因着这些功能而存在，他的意向耶稣基督已经设定，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要使万民做门徒，要使万民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教会。我们有幸在教会中间，也为着主在这些日中间我们所做的，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感谢主。今天早晨蔡弟兄跟我说这个教会很有生气，我想他说不是我们大家都生气的意思，是很有活力的意思。感谢主，神的确做了奇妙的事情，不是哪一个人做了什么特别事情，神的确做了奇妙的事情，把我们的心吸拢过来，叫我们能够同心的在主的面前求恩典，叫我们能够同心在主的面前为着主的缘故好好的侍奉，把福音传遍地极，不仅帮助弟兄姊妹们影响这个世代，叫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人，属灵上没有家的人在这里找到安息之所， 正如同大卫说的，在这里找到了安息之所，因为这是教会。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爱你。求主叫我们能够爱弟兄，因为我们爱你。主，当我们说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愿意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关切上面，叫我们真挚联合作为肢体，也叫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我们想到你的救恩，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我们心中就受到感动，我们的心奉献在你的面前，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的工具，传扬你的福音直到地极。主啊，求主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叫我们的心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快跑跟随你，因为你已经吸引了我们。主啊，再一次我们为了教会前面的道路继续祷告你，求主复兴你的教会，求主医治我们个人心中的伤痛，求主建立我们成为完全正常的教会，求主多多的施恩，叫每个神的儿女在这里蒙福欢乐。主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叫我们看见这一幅奇妙的美妙的景象，而且使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与我们同在，照着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照着他的信，照着他的信实，也照着他的吩咐，在这里教导神的儿女，以至于他们能够完成你的使命。主啊，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不断的运行做工，在明处，在暗处，在众人中间，在个人生命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吸引我们，叫我们全心归向你。我们把敬拜赞美把感谢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